One.
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。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两个男的一台戏，我是小贝的弟弟大贝。
哎呦，那个小贝，你这个声音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我是萌哥啊。
感冒了吗？
哎呦，代表广大的听众朋友向小贝致意啊，向小贝慰问，你怎么了？
只是这样子的。没听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吗？自古英雄身子虚嘛，对不对？
什么叫身子虚？为什么英雄要身子虚？
自古英雄身子虚。
哦，身子虚，
身子虚了，对啦，就是比较虚弱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就是稍微有点风寒啊，怎么样？哎，就赶上了，因为这也是英雄本色嘛。那所以他是这样子，没办法嘛。
生个病也变成英雄本色，你不要脸皮太厚，好不好？
这人话不是这样讲，对不对？你说一般人呢，想当年小贝，
想当年
曾经啊，一年真的是大概两个月都在生病。
哦，真的、
真的、我没骗你哦，我以前在台湾上平均一年两个月都在生病。
那你生什么病呢？
就是感冒，感冒就好不了，然后每次一感冒就要去吊点滴啦、打针啦、弄得很惨这样子。
那后来你是怎么好的呢？
我从小生病的时候啊，都是被那些、那个时候是觉得很厉害的医生，现在想起来都是很怪的医生。就他一次药呢，就是一包药里面都给六七颗那种不同颜色的。然后吃了呢，听说那个牙哈、牙齿啊、那你都会变得很黑黄，都是这个原因的。因为小
吃
太多这种各种不同的抗生素、
抗菌素是真的是会这样。
我这生病没去打针绝对不会好的。
那你打那个是什么针你知道吗？
知道，反正他打了就给你退烧啊，打了就让你身体舒服啊。因为我觉得这样，所以我的身体变好是来美国之后才变好。刚开始就后来发现这边看医生太贵，
没钱看医生，你生病你身体就好了，
所以就到房间去，就到一般的那个药房里面买那种冲泡的喝的啦。然后后来发现说还不错，其实身体还是撑得过，一两年之后就变得很少生病了。
还有这种事情啊？
对对对，所以人因的环境会调试啊，哎，这是真的啦。
我们今天做节目，你怎么跟我扯起这东西来啊？
没有啊，那这个约瑟对不对？
约瑟怎么样？
他这么多年的重新哥哥见面，对不对？搞不好约瑟小的时候也是体弱多病啊，是不是？现在再见到他，他就不是当年的他了，对不对？
哦，好的好的，
受各样什么风浪都见过了，对不对？已经练就成一身的傲骨啊！
不错不错，我们上次讲了啊，要回乡传福音，或者要跟你的同学同事传福音，你找到机会把他们全部请过来，告诉他们说你要干什么，然后吃饭的时候饭前饭后是不是？
对啊，
你就站起来侃侃而谈。
对，第一个就讲，你看我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浑身都是病，信主之后你看我现在不太发烧，一发烧祷告一下，哎呦，这个热就可以退下来。引几节圣经里面的话，那个主耶稣怎么样让那个发高热这样子的热病能够退去，马上十个人里面至少一个他可能现在就在那个病痛当中，很快就会愿意接受啊。
我们讲点这个圣经呢好不好？你讲这个太灵恩了不行啊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本事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信心啊，对
不
对？
对啊，彼得的那个岳母不就这样子吗？对不对？
我们上次说是这样子啊，你要在一个饭局上啊，你自己邀请他们来，找个比较安静点的地方，
对，
你在五分钟到十分钟之内把你的福音传清楚，
哦，
而且让人家能够记得。小贝，我第一次看你传福音就是在这种野外传福音，烤肉，对，
哦，烤肉，哦，你很多年以前
了，很多年以前了，
哦，
天上有乌鸦在飞，地上有小狗在跑，旁边有汽车经过，
是你都在注意，
我都在注意，对对对，那天阳光和谐啊，你在烤肉呢，你就这样传福音，讲了没几分钟， 你居然还问人家有没有人要觉知，还有人举手，哇，蒙哥的眼界大开，
我真的、啊、我
何等英雄人物，
我真的、啊、就是那一次你根本在下面那个是小便去买通的，这样
我自己二哥是吧，
装脚的。
那一次你讲什么，你只讲了几分钟就讲完了，你讲什么？
我好像是讲那个我诗篇23篇的、啊、
哦真的啊，
哎对 对
哇，那要不要给我们听众朋友表演一下怎么讲
啊？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又不是要谈这个，
哎，我们就是要谈这个，给人家一点范例嘛。你讲一个，我讲一个；你讲一个，我讲一个；你再讲一个，我不讲。
是不是你讲一个，我讲一个；你讲一个，我讲一个？你要拖到做400集，也不是要拖法、啊。
你讲一个，你10分钟、5分钟怎么传福音？然后我也讲一个，我怎么传？
基本上这样，蒙哥，我这个小辈是比较走群众路线的。
是，
你不像你说，你有那个本事，是有办法说在录音室啊，面对着墙壁，前面也没有听众观众。你就能够侃侃而谈，我前面没有人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我也是人、啊、
所以我现在面对着，我面对着你，我怎么讲的？
哦，你要人群、啊、
讲不出来的。
你就把眼睛闭起来嘛。
那不行，那眼睛闭着，你有那种哎，看到你下面的那个观众、听众这样的哈，个颗颗的眼睛在注视你，
是
你在一颦一笑、一举一动，觉得都能够牵引着他们。这个时候，小贝的弹性才会上来，我才知道怎么讲。
那你凭记忆嘛？
好了好了，哎。啊、那我记得上次是这样子啦，基本上呢，你这种是不是10分钟的福音啊？第一个，你前面几句一定要挑起大家很高度的兴趣嘛。
哦，像什么样的事情？像林书豪打球是不是？
啊，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现在野外天气非常好，你从天气开始谈起。
这么老生常谈，怎么会有兴趣呢？
怎么不会有兴趣呢？对不对？问问他们，这个天气这么好，应该到海边走走啊。那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？你光这样问着他，他就会，对啊，我干嘛在这里？
他不觉得你很无聊吗？
不会啊，他
就
是他还没有。
你请我来吃烤肉，我当然来
了。对啊，你就是为了一个烤肉就把你能够请过来，那你这个人未免也太浅了吧？
人家砸你的锅子，你怎么这样传福音呢？
那不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
然后呢？
为什么我们人一定要有牧者呢？我没有人牧不行吗？我自己养我自己，自我带我自己不行吗？
行，
我们来美国不就是这样打拼上来的吗？想当年下飞机的时候，口袋里面只有150块美金，对不对？
我没说不行，是你在说不行。
买了啊，我还需要什么牧者？我就是我人生的牧者。
对呀、啊，然后
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觉得很众多的缺乏呢？明明我
有啊，
有啊，你不缺，你今天干嘛来呢？
你请我来的，
我请你来，你就难道你就欠这一顿吃吗？你又不是缺这个钱，对不对？你是需要朋友吗？需要听听道理吗？你觉得你的生活还需要一点别的东西，不是吗？
你上次就是讲这个吗？
前面起头要从这个地方开始。
哦，那我想，那上次那个举手，那真的是你二哥被你买通。要我听到这个，我绝对不举手了。
哦，就在后面，当然还有高潮。
后面，好。然后呢？
所以我没有办法说自己这样做一个广播节目了，没办法，因为我这没有办法对人家每一次的人，同样一个题目，每一次下面人不一样，我会变的、
哦。你会不一样？你是像那种写武打小说的，是不是？
不
你开头讲了，底下一句你要写什么，你都不知道。
对，大原则先定好，到时候再各凭巧妙了，对不对？下面听的人，来了这次，这绝大多数是这些哈婆婆妈妈们，不见得有什么工作经历，在美国可能就是来看看女儿啦，陪孩子带孩子，你的题目就要往那边走啊，对不对？
好，那你继续走吧，你今天试试看，走看。
我这样我怎么走啦？因为你这样有难处嘛。神他说要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就是在缺乏的问题，不是缺乏。到底我们心里真正缺的是什么呢？所以入正题了，对不对？
那缺的是什么呢？
缺钱呢、啊。常常就是在要讲之前，都小辈会做一个深深的、很恳切的祷告。
哦，我知道，认罪祷告，因为你没有好好
祷告认罪，求圣灵说像参孙一样。对不对？给我再一次的力量，让我 让我这一次杀的人能够比我之前还没瞎眼的时候还来得多这样。每次神都应允再给我一次的机会这样。
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就算你认为自己准备得很好，这种祷告还是非常非常重要
的。对
啊，心里面尽管是你请他们来吃饭啊，尤其现在很多老同学见面一次不容易，你下次再见面他可能就已经没命了。
可能我们自己活不了那么久。
所以首先第一个预备就是奋力一搏啊。
对。
就生死就在此一战之间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想不管是讲什么，你要用尽你的全力去把它讲清楚。
没错。他听到你这次福音，他将来可能没有机会，或者他根本就因为这一次之后他就不再愿意去听福音，都很有可能。所以呢，
对
可能是你一个最后的机会。
这个心情其实无论是你在台上传福音请客传福音都是一样的。人家要不要信主，天堂与地狱永生与永行就是看你这次了。你要这样想，然后你心里面那个迫切感才会出来。
对，
你要讲什么就放开了好好讲。
像你现在叫我对你讲一点都没有迫切感，你怎么都信翻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还跟你讲什么就讲不出来，就是原因在此。小贝在本教会啊，我所在的教会、我们以前都有那种福音主日，对不对？其实最难过就是那福音主日了、
为什么？
为什么一眼望去全部都是教会弟兄姐妹、都没有带朋友来？
就是了。
你上去的时候就觉得说啊，我力量不出不来，有时一把火还会上来，有时甚至还会想骂人，那种感觉就出来。
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心里面要有一个迫切感，不管你要说的是什么啊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如果真的是倾心吐胆把你的负担讲出来，哪怕你讲的结结巴巴一塌糊涂，人家还是知道说哦，这个人啊要我们信耶稣是真心的。
对啊，有达到这个功能就很不错。
这个是底线，这个是底线。其他你讲一大堆的道理呢，人家听不听是很难讲的，但是至少他印象深刻，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。
是
不是？
是
特别专程请我，或者从远地回来，从城里回来，从国外回来，要为了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我。
对呀、人家国外回来都是当地人请的，怎么他特别还请我、对不对？
对，但是你要是说你想要有一个效果比较好的啊，大家也对于福音有更进一步了解的，这个信息的话，那就得花点心思去准备了。因为你可以给人家一个很好的福音的印象，可是你没办法控制说，等到他自己想要去读圣经或者想要去找教会的时候，会遇见什么样的困难。因此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还是有一定的必要，稍微深入浅出一点，能够把最基本的东西跟他讲清楚。给他一个基本守则嘛，是不是？那一般蒙哥比较喜欢做的就是讲一个故事。
这请人家吃饭讲故事，那本身是因为蒙哥是天生有这个口才啊，对不对？你一般来讲结巴人，你叫他讲故事，那根本是雪上加霜啊。
讲别人讲过的故事嘛，
别人讲过的故事，就三只小猪之类的，
就看你怎么扯了。蒙哥自己用的几个故事啊，就像这种生人呐、不是很熟的人呢、或者是你只有很短的时间呢、在不是这种非常非常安静的环境，你很需要人家注意力的这种地方啊。我一般总是用几个故事。
第一个故事，圣诞树这样。看季节嘛，对不对？
我一般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打疫苗的故事。
打疫苗的故事。讲来听听。
小贝，你别装傻，你都不知道听了几遍了。
不是一听再听的这样的故事才值得讲、
好好好，那算你会拍马屁。但是小贝很可惜，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。那这样子好了，下一次就轮到蒙哥来讲，他在这类的场合会用什么样的故事来传福音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，我是小贝，
我是蒙哥。我们今天呢，闲话不多说，接着上一次说，要给大家一个范例，就是如果是蒙哥在请客的时候传福音，他可能会说什么样的故事。那我要讲故事，我就先跟人家说，我现在请大家来啊，你大概也知道我是信了耶稣了啊，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这是蒙哥自己比较喜欢做的事情，就是说对我重要，而不是说对你们重要。
哎，等等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通常你这样子的请客有没有在一个这个他套房里面，就是在一个他密闭的空间里面，还是就是
情况啦？有的时候没办法的，
我没办法，我是说通常要小辈的这种哈，哎，听到这样的话，我通常就会尿遁。我知道的啊，我上个厕所这样，哎，要想办法让他不走啊。
哎，那没关系，蒙哥脸皮厚得很，那我就等你上完厕所跟他回来，我们再开始。
哦，你是这样的，我以为你讲
说，我请客啊，我今天请客我最大。
哦，我还以为你讲，所以你不要走啊，哎，我请客啊，我讲话你要坐着听啊。哦，我听，
差不多意思。哦，你要上厕所是不是？我等你，你打电话是不是？等你打完我再继续讲。
嗯，
那先告诉他们说这件事情对我有多重要，我今天请你们来。就是要讲这件事情，
哦，是对你有多重要，不是赶快先讲说，哎呀，你们没有听到这个，你们都要下地狱，不是先讲。
对对对，我不太喜欢这样讲，有的人能够这样讲，我是不太容易这样讲。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讲了，说我今天请大家来，我绝对不浪费大家时间，我只讲五分钟，或者我只讲最多十分钟。
哦，十分钟，好，可以，这个时间可以给你。哎，
对对对，我一般先把这种事情声明掉了。
好，哎，好，那你要讲什么呢？
十分钟如果没讲完，再借一分钟。
哦，十一分钟也可以。
对对对，十一分钟没讲完，再借一分钟。
你很烦，你到底要不要讲？
要。那你开始讲，你要讲故事，你就说我现在要讲一个故事，扯得稍微远一点。
哎呀，我想到了。朱恩蒙，你这小的时候还笨口拙舌，你怎么现在口才这么好？还有，
做节目，
你小的时候的印象整个就出来，这个时候人家对你很好奇，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
不管他对我什么印象，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。人已经请来了，我已经站起来了，嘴巴已经打开了，这一发不可收拾了。我就说我要开始讲一个故事，请你们稍微有一点耐心
是
来听。那我们今天讲这个头一个疫苗的故事。
疫苗的故事，
疫苗
治什么样病的疫苗？
哎，这个再说。
你就讲一个比较大家觉得有意义的嘛，你禽流感啊之类的，就跟大家生活相关的嘛。
一定要会卖关子，
还要会卖关子
啊！这个都是可以去背来，可以去学来的。
嗯，
问他们，你晓不晓得这个大约200年以前的今天，法国的拿破仑，美国的杰弗逊。英国的皇室，
哎呦，
都在做一件同样的事情，是什么事儿？
都在欺负中国人。
对，这不怕人家插话，因为这种话也蛮好玩的。
嗯，
这种问题不容易答。
对，
你说美国总统杰弗逊跟法国的这个拿破仑是同时的人物，我们都搞不清楚。
嗯，
我们读历史，法国归法国，英国归英国，美国归美国，哪个对哪个对不到一块了？
没错。
所以你从这种角度讲，他们就会开始听了。
哦，
我告诉你他们在干什么，他们都在接种天花。
哦，天花，所以讲到底你在讲这个牛痘的事情嘛？
在种牛痘的事情，
种牛痘，你早讲种牛痘嘛？
不是，就是说要卖关子嘛？你光说种牛痘，你平铺直述三句话讲完了，其实没得好讲。
到这个种牛痘，那就是还真是想到就悲从中来啊！
怎么啦？怎么啦？你又怎么啦？
不是这个这种牛痘，你看我们现在下一代多好呢，他们身上都没有我们身上那个圆圆的那一个洞，看了就很讨厌的，对不对？你看有些姑娘美美的，对不对？穿着无袖的衣服一看，哎呦，真伤神啊！你肿一块圆圆，有时候弄不好，有些还往外凸，然后歪七扭八，看着就还破相哎。
就表示他身上没有传染病，
哎，没有，这觉得很惨的，啊。这牛痘想起来是一个悲剧啊！这个现代的小孩子都，他们身上就找不到这个东西了。
人家一听说你要这个天花，他们就说：“哎，这个故事我已经听过了。”那到了他已经听过的地方，你就赶快讲。
哦，
你说我想这个种牛痘的这个事情呢，这个大家其实都知道，开头怎么回事？头一个医生是谁呢？他叫金尼医生或者奇尼医生。那他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去种牛痘呢？啊，原因是那时候天花到处流行，死人无数，
忧国忧民的。
那有时候治天花是没药的，
对，
只有一个办法。就是你万一得了天花，侥幸没死的话，你以后就不会再得天花。
对呀，
所以当初有个英雄人物，包括美国总统杰弗逊，他就故意去得，看他会不会死掉。
没有错，这个在中国历史也是有同样的事情。清朝的皇帝有好几个， 都是得天花死掉的。
哦，我以为得天花不死。
没有，就后来呢，大概从他的这个康熙之后啊，
嗯，
他们在立这个太子啊，就是要找那个他已经得过天花没死的。
哦，
他甚至不要说让他等到他当皇帝之后，他再得了天花死，那对国家影响比较大。
所以后来清朝皇帝都是麻子脸，就这个意思。
有一些是，或许是啊，但是就是在康熙之后啊，他真的定下这个规矩，皇太子他一定要从这个出过这个天花之后还存活下来，大家才会立他。要是都还没得，他不立他当皇太子。
嗯，这个也可以讲啊，因为大家一定会听的。
满清十三皇朝，
那你得算，你十分钟不要九分钟都在讲你的中国历史，那就麻烦了。好了，但是这个秦尼医生呢，有一次他听到一个消息，就是这个挤牛奶的女工啊，
哦，
说我们不会得天花，因为我们已经得过牛花了。
哦，还得到灵感。
哎，他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好奇，打听之下果然有这么回事。
嗯，
那他就忽发奇想了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哎，因为这时候你还要补充一下，对不对？当时啊，这个巴斯德还没出来，所以人家根本搞不清楚这种免疫能力是怎么回事。
嗯，细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啊，搞不清楚。
哎，对对对，连这个病毒是怎么回事都搞不清楚。
对，
但是既然有这样的偏方呢，我们为什么不故意让人得了牛花，他以后就不会得天花了吗？
不对呀，啊，就让他生一点小病，嗯，来以防止背后的大病。
对对，他越想越有道理啊。
嗯。他就以身试花，
还没有
、哦，
他就去发表这个科学论文。嗯，但是你想想看，当时的科学界，你认为怎么样？会不会接受啊？人家会不会以为这个是科学的事情啊？
可能觉得是人跟动物总是不一样嘛，对不
对？
对
呀，啊，对呀，啊啊，那个科学界把他批评的一塌糊涂，说这个东西完全不合乎科学。
对呀，啊。
而且呢，你用牛来治人，这不是侮辱我们吗？
啊，对呀，啊，你用牛的这个去治治狗啊猫啊还可以，
人家还画漫画笑他。
哦，
哎，这个医生他这下他火了，
嗯，
因为他越来越觉得这东西有道理。他事先做了多少实验我不知道，但是他最后他就决定当众啊替他的孩子接种，
拿自己的孩子来当试验品。他怎么不去找他太太呢？哎，这是太太弄了没事在弄孩子吗？
太太可能已经实验失败不幸身亡了。所以有一个很出名的雕像，就是他在替孩子接种嘛。
你好像看过这个雕像。
哎，他就当众替孩子接种。不但如此呢，他就决定不要再走科学界了，因为这些科学家自己以为聪明的不得了，他就发行小册子。
哦，
像我们发福音单张一样。这一下子呢，伦敦街头巷尾啊都在传这件事情了，而且甚至英国的皇室听说都有人开始接种啊。
哦，真的，
消息传得很快啊，海岸对面拿破仑一听，全军接种。美国总统杰弗逊一听呢，也叫他们全家的人都接种。所以你如果是200年以前，你在伦敦的街头巷尾，你在法国巴黎，你在美国，你到处都会听见人家在交头接耳的说，哎，你中了没有啊？你试了没有啊？有的人就说我试了，有人就说，哎，这恐怕是假的吧。
哦，所以反而在国外还比较风行，就对，效法的人比较多，
本地本乡的先知没有人尊敬。
没有错，这一句话又再一次的应验。我们节目就是要做在中国广播局，原因就在此。
然后你就很快把这个事情交代一下，以后到了巴斯德出来，我们才明白说，哎呀，怎么回事？但是在当时来讲，这是最不科学的一件事情了啊。那原理是怎么样呢？天花的这个病毒啊，在牛的身上没有办法引起这么强的反应，等于牛胜过了它。然后你再把这个被胜过的疫苗呢接种在人的身上，哎，就好像你有这个考古题、模拟考题一样，等真的考试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对答如流啊，就有了所谓的免疫力。但这个道理出来之先呢，这个做法在前面，做法要接受的时候，当时是完全凭信心的。哎，那讲到这里呢，他们一定还看你，哎，这个小故事说完了，我没听说过的都说完了，那你现在要讲什么呢？
对呀，啊，你讲老半天，那个朱文猛，你又不是学什么生物科学的，对不对？你根本就学音乐的，你跟我们讲这个干什么？
讲到这里，那你就开始问他们了，因为我们在国外呢，是不是上学，老师一问问题，大家都举手的。
对呀，啊，
而且老师问的问题往往是非常简单的。
哎，
那照这样讲呢，哎，在人类历史上头一个疫苗是什么？明白了没有啊？
那不就你刚才讲的天花疫苗了？
这就看有没有傻子了。如果傻子说，你不是刚才才说吗？就是这个天花疫苗，
啊，我就是那个傻子啊！我就天花疫苗，你讲那么久，就是要告诉我们人类第一个疫苗是天花疫苗。
你桌子一拍说错了， 因为实际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疫苗不是秦尼医生去用牛花来治天花，也不是回头200年去找，而是要回头2000年去找，不是天花疫苗，是治死亡的疫苗。你如果前面的故事讲的生动啊，讲到这里哪怕已经讲了12分钟13分钟了，我保证你是鸦雀无声。
哦，真的啊，你有那个经验哇，
我讲过好多次了。对，
我真的啊，这个一直玩，那我这还蛮替你高兴的，你的听众都算是挺有耐性的。
对，你听过太多次了。对，第一个疫苗其实不是种牛花防天花，第一个疫苗是治死亡的疫苗。
哦，治死亡还有疫苗吗？
对，当初人家怎么不信天花的疫苗，今天人怎么不信死亡的疫苗？从前有人跟我传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不信的。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如果把他的生命给你，你也能够从死里复活，你就能够胜过死亡，而且那个胜过死亡的疫苗还能够胜过罪。
那是不是他身上会有分一点血给我？是不是？
哎，这个时候就看你要怎么去传这个福音啦。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钉了十字架，死了，埋葬了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凡是认罪信神儿子的，他就把他的生命分给你。
好，
好，
讲得好。那个北京烤鸭该上了吧？
是啊，我们节目时间也到了。可是你要是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故事，几分钟就讲完了，对不对？他们记得不记得？他肯定记得，
印象很深。
他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。但是你讲完了一定要告诉他们怎么接受主，是不是？你虽然不用在饭店里，你说我们大家低头啊举手啊，可是一定要告诉他们。
哎，你以前有没有这样吃完饭这个他们才私底下跑过来跟你说，还在继续在问你问题？
哎，其实还有哎，我们那时候在传，
哥真是高风亮节高山仰止啊。
哎，真有啊，他就来了，他就问说，那你们的聚会在哪里？他以后要想来，但是后来还是没来，就是。
哦，那你这样问，就表示已经还他的确是有兴趣了。哎呀，
对对对，那你当然可以准备一点文字的资料啊。你这个一讲了，你这个后续工作就好办。
反正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嘛。
啊，对，但是人家听到要听得懂，是在乎你这个传道的人的。
对。
我们有责任把它讲到深入浅出，
对，
把它讲到印象深明，
没错，
这个东西是值得自己去回家练习一下的。
嗯，
多练习几遍不怕的。
对，找找你们的教会有没有什么提供的机会让你去操练一下，
或者自己在家练习都没关系，就是脸皮一定要厚啊。
在家练习是比较困难的，家里也没多少人，对不对？那你对着镜子呢，怎么讲得下去呢？对不对？
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先给听众朋友提建议提到这里啊。您如果愿意的话呢，可以去把这东西整理整理，这个故事是没有版权的，大家都可以用的啊。
对。
我要向山。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